柯海当众展开西招的绣花，四下里顿时肃静。柯海不禁屏住声息，生怕那锦绣人物吃一惊，飞回到天上。小丑比旁人更多留一个心思，格外注意到落款儿：武陵绣史下面是“天香园”三个绣字。又有数十天过去，阮郎来了消息，这一回比较像了，是在高邮胡八桥地方有一个卖字的，年纪、生相、态度都与阿钱很合，就是不肯说名姓，这一点也像阿钱爱面子。于是由押四带了福哥过去看人。押四自小在身府杂役，曾经极其淘气，如今儿孙成行，性情沉稳了许多，家中大小事都经他手打点。福哥呢，正在壮年，一身的力气，又听招呼，这一智一勇有什么办不成啊？果然不多日就有信儿来了，千真万确，就是阿钱。不过行程怕要慢几日，一是要还一路阿钱的赊账，二是需在夜间行船，为的是阿钱不好意思。又过了十数日，星月之下，鸡犬都无声息了。方邦里过来一条船，悄悄走进申家侧门，停在灶房边的自家小码头。阿钱回来了。西昭说是不理他，最终还是理了。阿钱呢，带给他一枚家钱，是卖字挣来的钱中最新的一枚，一直藏在贴身的一袋里，想着有朝一日交给西昭。押四一走，阿坊自己哪里应付得了豆腐店呢？于是烹书便关门了。万历28年，上海的大事情都与徐光启有关。一是徐家在原先的宅基破土动工造新宅子，地处方邦以南，赵家邦以北，日社园西，背依一条小河岔，名乔家邦。门开在正南余家弄内。新宅子总共三进，并排九间，上下两层，人称九间楼。宅子的样式没什么新奇，也无奢华，在富户云集、风气起立的上海堪称质朴。但就是这质朴，却因占地广大、建制充实，而有一种阔朗，还有一种端肃。要说造房子，本不算什么大事情，但联系上另一桩，也就是第二件大事情，便未可小视了。也是这一年，徐光启在南京又结识了一个意大利国人，利玛窦。和杨黄一样，也是洋和尚，却是个大和尚，要去京师见皇上。皇上不喜欢洋教，可是喜欢洋玩意儿。利玛窦带了无数稀奇古怪的器物，觐见的路已经趟平了。这时候正走到南京，和徐光启碰上了。这徐光启正途颇不得意，21岁中秀才，之后连连落地， 丁酉年，好不容易中乡试，而且第一名，隔年的会试却又失利。年华就在这屡试屡败中过去，和许多读书人一样，也许就在幕府中度过一生。然而又有迹象，暗示事情并未到此结束。好比徐光启迟出科场多年，不期然里一突进，谁能断定下一轮迟出之后又会发生什么？在外郊游，竟先后与两个异国人邂逅，千山万水的，又非我族类，其中藏有怎么样的机缘呢？如今，九间楼起来了，坐地居中，登楼远望，东边一条黄浦江，奔腾向海。那异国人不就是从海上来？因此，两件事一贯穿，变成了大征候。这是祥兆，凶兆也有，不算大，小小的一桩。就是城南有一农家，大牛生小牛，生一怪胎，两头六足。一时人心惶然，谣言四起。转眼翻过年头，入春便淫雨不止，淹了麦田，都以为应了那兆头，不会再有其他灾变。也果然平定下来，风调雨顺三载，就到了万历32年。也是方一入春，黄浦江上呼起两股龙卷风，黑水腾起数十丈，在空中交汇纠缠格斗，沿江大树连根拔起，茅舍尽毁。人们正议论，这才真是应了3年前两手六足牛犊的相。不料疏忽间天降喜讯，松江府两世子中试，一是上海徐光启中进士入翰林院，二是华亭乔一奇中武举任经营兵把总。于是坊间又改口，再不提那两手六足牛犊，只说江上二龙相会，时是大气候，出将入相，将相和。九间楼向北，隔乔家浜，过艾家弄几条横街，三牌楼南端新路巷内一座小宅院，也有着一桩喜事儿：张家二公子娶亲。张弼这年21岁，媳妇19，数年前就下了媒聘，按说是早2年就当迎娶，不妨出了些事故。3年前，媳妇的祖母，也就是申家老夫人去世。张家北地人的籍贯上有规矩，婚嫁或不出丧事的当年，或就必是满3年之后。申家一报丧，张家就紧锣密鼓筹备起来，可申家却推辞了，说姑娘年幼，家中一向惯养，不太懂事，再调教2年出阁更好。这是面上的缘由，内里则是银两紧促，一时办不出像样的嫁妆。那年申家老太爷私下里采树造寿材，一回三折，到底觅来好木头，做了一套棺椁。木材纹理细腻，如凝脂膏油， 紫光浮动，又有一股暗香。无论木材商还是大木匠，都认不出是什么木。申明氏不由想起当年造天香园的张师傅，兴许能说出个大概。掐指算来，张师傅也是七八十的年纪了，都不知道在还是不在。如今最明眼的人只能说出产地，必是北方干冷的寒带，那里凡物种都不容易存活，非是天然不能落地生根。因生长极慢，数十年甚而上百年一轮，质地紧密，犹如铜柱。那香自然是树枝的气味，也是因紧实的缘故，初不散发，年深月久，芬芳才缓慢释出，如同雾气。如今有此异香，必在千年以上。坊间都传闻，申家为寻木材，已花费大笔的银子，等觅到木材，就再拿不出了，要用田地抵。木主人不要，指明要天香园秀，不是一般的天香园秀，非是要出自武陵秀士之手。那一幅绣画耗时多少年，藏于阁中，墓主人专用一艘凤头龙尾琉璃瓦大船请走。从此天南海北，路远迢迢，不得见其踪迹。就这可也看出申府的家底儿已经抖落得大致差不多了。然而世事难料，这还不算完。等那棺椁一层桐油一层漆的上去，紫光和暗香一层桐油一层漆的透出来，无数遍，木本的光色气息依然居上风。终于完工，停在后重院专辟处的一间厅房。申明氏绕关走了几遭，十分的心悦安慰，对儿子可海说，就此可以长眠不醒。不想一语成谶，只是长眠不醒的不是申明氏，而是申夫人。早十几年，申明氏就在二夫人房中起居，老夫人单住一个院，由仆佣伺候陪伴。这一日晚上躺下，早晨却没再起来，面色红润，神色安详，那具棺椁就由老夫人睡了。申明氏说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夫人撞了这棺椁告成的日子，天意就是归他。上下都说老夫人有德，一生安分，不争不夺，又祝老太爷亨通发达，所以才能善始善终。丧事办得隆重，将连安新漆了一遍，添了两个小和尚，轮值长明灯，银子流水般的花出去，不得已卖了几顷水田，这回是真卖了，不是虚传。做棺材办丧事是两宗大开销，小花费就数不清了。大孙子阿坊开豆腐店亏实的钱，二孙子阿钱在外游荡赊欠的账，庶出的三孙子阿姨训鹰养狗，一条大黄就是十数两金子。 一个园子，一处宅子，加砖添瓦，修树补草，清池子，砌甬道，此起彼伏，一刻不容迟缓，还是赶不上。好几处的景都荒废了，宅子也明显的旧了。老夫人出殡，将院墙刷了一遍，大门有了新漆，别的还只能继续旧下去。自大运河凿通，江南一带便是朝廷的钱粮地。元末时，张士诚割据苏松嘉湖，与太祖争霸，大明朝记着这笔账。洪武开元就刻意重税，无论天灾人祸，一粒谷子也不能少，延续至今。这些年，辽东女真部出了一个努尔哈赤，势力渐强，大有称王的气象。京师深感不安，暗中筹集兵力，加强边戍。于是税赋又加了几倍，不时增出种种的捐募，所以不止申明氏一家，也不止因申明氏这样挥洒，富户们个个都觉得手紧，不得已节约用度。申家算来算去，暂时能缓解下来的也只有蕙兰出阁这一桩了。之前几个姑娘，即便是米姨娘生的斜枝行枝，庄子都很可观，田地、奴婢、金银器皿、绫罗绸缎，但是各式各样的铜锁就有一台香。到了蕙兰，不由让人犯了难。但申家人生性都很乐天，心想三年的功夫怎么凑不拢姑娘的一副嫁妆呢？再说还有她外婆家呢。所以一时难堪过后又放下了，依着原样过日子。老夫人没了，更没了管束，比先前还任性许多。小丑与柯海不齐心，商量不了什么事儿。阿坊的女儿和他小丑又隔了一层。阿坊的媳妇儿呢，本来没什么心肺，倒也好，不愁不烦。却是惜朝，有时候替蕙兰着急。看一家人都没事儿一样，以为三年时间过不完，闺女养不老。西昭和阿钱说，阿钱道，我看他和你很好，要是出阁了，你不就没伴儿了？像是有意留蕙兰似的，就知道白说了。也和大伯母说过一回，大伯母低头想一时，抬头说，西昭一幅绣画能换一副棺木，还换不来一套妆奁。于是家中就传开二婶替侄女挣嫁资的话，传到蕙兰的耳朵里，蕙兰就来找西昭发难道，二婶，你绣也白绣，我又不嫁。说罢便哭了。这一年蕙兰改了模样，原先圆鼓鼓的脸颊清瘦了下去，成了长脸儿。圆眼也变长眼，眼梢细细的几乎入鬓，双睑便显得越发深了。口唇还保持着幼年时方正敦厚的形状， 就这处地方，流露出天真娇憨的神情，不至于寒薄。此时，泪眼婆娑，像小孩子耍横，其实是有无限的委屈。